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你赐给我们的话。求你的圣灵通过网络也运行在我们各个家庭当中，光照我们。你掌管说的、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看不到大家，但是我们都在一起，我们都在这个地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依赖地上事，怎敌天上神。这地上有很多的事，有财富、家庭、工作、疫情。我们每个人每天真的看到身边，几乎所看到的都是这地上的事，对吗？我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讲的是以赛亚书七到十二章，大家可能大部分人并没有听到。我讲的是神对国与民的审判和拯救，神对犹大、以色列、亚兰、亚述等各个国家，他的审判是什么呢？是因为君王、精英、民众所犯的罪，国家就遭到灾祸，甚至灭亡。那些个人，没有悔改的个人，也同样的遭灾祸和灭亡。而神的拯救，是因着一个国家，或者一些人民，他们认罪悔改，敬畏神，这个国家就脱离敌国的压制，得到存续繁荣。个人也能得到神的拯救，即便他的国家可能遭到很大的灾。然后以赛亚书到第十三到第二十三章，神继续来论列国，有一些预言，当然主要是审判。在这些章中涉及到十二个国家，我们看到有巴比伦、亚述、埃及等这样的当时的超级大国，也有以色列、犹大是神自己的选民，也有今天我们将要看到的推罗，各式各样的国家都受到神的审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都犯了各种各样的罪，他们很典型的罪包括不敬畏倚靠这一位真神。他们倚靠什么呢？只倚靠假神和人自己，或者倚靠彼此。他们也攻击陷害神的子民，比如说在诗篇曾经讲到，很多国家联合起来图谋怎么样能够陷害坑害以色列。在这样一个地图当中，我们看到巴比伦、亚述、埃及等这些大国，几乎是可以说围绕以色列地周边大部分的国家都被囊括在内，囊括在神的审判当中。那我们不会把每一章每一个国家都看一遍，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系列审判中最后一个国家，就是推罗，一个似乎是弹丸小国，其实它是一个城，它也叫泰尔，就是红色这里，位于以色列的西北角， 地中海的东岸。我在这十二个国家当中，我想选择一个，我选择了最后一个推罗。我以为它是一个小城邦，一个小国家，可能会简单一点。但当我仔细研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国家非常不简单。我们在圣经中应该听到很多次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城原来是分给亚设支派，就以色列的亚设支派之地，在约书亚记有记载。但是当征服迦南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有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全部消灭和赶出去？没有，很遗憾，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赶出，所以神也就留下了以色列西北角的腓尼基人，都属于原来的迦南人，以及西南角的非利士人。我们知道这两群人后来给以色列人造成了怎样严重的祸患。比如说非利士人是怎么样呢？多次在军事上常年与以色列为敌。而西北角的腓尼基人，他们看上去没有那么暴力，但是他们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或者说是撒旦借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他们繁荣富强之下带来各样的偶像，各样的假神。推罗也译作泰尔或者提尔。推罗、西顿是腓尼基人或者迦南人的两个重要的城邦，因此在圣经中也常常的相提并论，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相提并论一样。那么他们位于现在的黎巴嫩的南部。我们看到黎巴嫩南部，提尔就是推罗，塞达就是西顿。那么这两个城后来我们知道已经被神灭亡了，所以后来这两个城消亡之后，目前黎巴嫩的首都是更往北的贝鲁特。我们今天这一章讲的是推罗被神预言，借着以赛亚预言他要毁灭，他要成为荒场。那么我先来交代一下推罗他的背景，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他有怎样的辉煌，曾经的辉煌。首先他有先天优势，他也有后天的努力。它的地理优势，它是地中海重要的港口。我们知道当时的乃至后来整个的欧洲文明主要是围绕整个地中海。它有丰富的资源。我们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树在圣经中经常被当作一个丰盛美好的资源的象征。曾经在所罗门的圣殿和王宫都用过黎巴嫩的香柏树，是推罗王把这些木材经过海路运到约帕，再运到耶路撒冷。推罗被神创造的全然美丽，这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他富有智慧，在撒加利亚书说推罗、西顿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他们有商业的智慧，商业的头脑，他们也有各样为人处事、治国这样的智慧。他们 他们的工匠也有高超的技艺，比如所罗门圣殿，他的首席铜匠叫护兰，母亲是以色列人，父亲就是推罗人。他们不光有这样的优势，他们也很勤奋，他们在地中海各地苦心经营。比如说尼希米记告诉我们，他们在犹大就曾经勤劳的经商，在尼希米记13:16说，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在安息日他们也不要休息，他们要一心的经商。当然我们知道尼希米斥责他们在安息日把城门关闭，以至于他们不能经商。那么在这样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之下，他们取得了人眼可见的地上的辉煌成就，他们成为海上甚至陆上的商业中心。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推罗他的贸易伙伴从他施，可能是现在西班牙的南边，亚兰、犹大、以色列、大马士革、阿拉伯、亚述、埃及等等，他与各国经商。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他施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在今天的23:3里面也说到，在大水之上，西河就是埃及附近，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也做列国的大码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际贸易中心。他的贸易航线遍及地中海。我们看到这张图，推罗是在地中海的最东端，这片是腓尼基地区，然后它的航线遍布整个地中海，甚至有人说可能到达大西洋。因着它的强盛，它虽然只是一个城邦，但是它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比如我们说的他施，可能在西班牙的南边也可能是地中海中的某个岛，我们不太清楚。也比如非洲的这片地方叫迦太基，还有的说法这里最近的这个岛叫做，圣经中第一节说是基提地，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据说也是它的殖民地。在23:7-8说，他们这个城是一座古城，即使是以赛亚写的时候，是大概我国春秋时期，这个时候说推罗就已经是上古而有的城，可见它的历史多么悠久。它的居民往远方寄居，就像我们今日一些商业很发达的城市国家，比如说阿拉伯人，比如说温州人等等，他们会往世界各地去寄居做买卖。第八节还说，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殖民地的统治者可能都是由推罗国王赐给他的权力。他的商家是王子，第八节，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真的像我们现在有些，比如阿拉伯国家，很多的政界、商界的精英也是王子，对吗？因此他极尽富足，他也有坚固的城防。撒加利亚书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子 如街上的泥土。我们今天，不论是国家还是一个城市，还是我们个人家庭，有没有常常羡慕这样的财富？有没有常常追求这样的财富？他也聘请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他的军营中做战士，全挂盾牌和头盔，彰显这一国的尊荣。亚发人和推罗的军队都在他的墙上，他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推罗的美丽。除了在推罗地上的旧城以外，我们看到推罗的旧城是在陆地，他在离岸大约800米的一个海岛上还建有坚固的岛城，四面都是坚固高大的城墙。他不光是自己富足，他也做出国际经济的贡献。以西结书说，他使许多国民充足，他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他也有国际文化的贡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腓尼基字母？腓尼基人真的是世界历史上非常有名和重要的一个民族。他为了贸易的方便，他就发明了一种22个字母，然后后来因为这样的字母非常的高效便捷，以至于影响到了欧洲，后来的希伯来文、希腊文、英文，据现在的研究共识，基本都认为可以溯源于这个腓尼基字母。好，刚才我们讲了推罗他曾经的辉煌，我们也常羡慕地上的辉煌。人看表面的辉煌，而神却要看辉煌背后的罪恶。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看到推罗他受到神的责罚。他有哪些罪恶呢？作为一个贸易强国，以西结书说，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他罪孽众多，贸易不公。我们今天的商业当中，不论是商人，不论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以及甚至是制定规则者，他们在繁荣辉煌背后隐藏着是否也有一些强暴和不公。第二方面，他们因着地上的成功，他们就高傲不可一世，就像上次我们提到的亚述王一样。然后推罗王自视为神，我们个人也常常以为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上帝。以西结书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他把自己当作海中之神。神说，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神的提醒不光是对推罗王，在提摩太前书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第三方面的罪恶，他们敬拜偶像，且影响以色列民。腓尼基人拜偶像成风。我们知道腓尼基这片地区有多个城邦，推罗和西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大的，每个城邦中都有无数的偶像，总体上称为巴利和亚舍拉。一般认为巴利是男神，这个亚舍拉是 就像他的妻子是女神。那么北国有一位著名的一对夫妻，亚哈王和他的王后耶洗别，因为北国以色列离这个推罗西顿比较近，所以他也可能希望与这样的富裕的腓尼基人来建立外交关系、贸易关系，所以他娶的是西顿王的女儿公主耶洗别。这位公主呢，可能带来了财富，但更加带来的是什么？是巴利和亚舍拉。这给北国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后来都知道。第四，他们苦害神的子民。约珥书记载，他们参与将以色列民卖给希腊人，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以色列民可能只是商品。他们也背弃盟约，见利忘义，他们将以色列民交给以东。甚至当耶路撒冷因着自己的罪遭到神的惩罚的时候，推罗幸灾乐祸，他只想的是自己的利益。以西结书说，推罗论耶路撒冷说，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可以说和在推罗眼中，他和推罗是竞争的关系。而耶路撒冷灭亡了，推罗岂不是很高兴吗？我必将更加的丰盛，我的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将更加提高。他们苦害神的子民，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这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因此耶和华没有放任推罗这样的罪恶，因此神要降下审判。神借着多位先知都发出过要责罚推罗的预言，包括以赛亚、以西结、阿摩斯等等，请注意是预言，也就是说常常提前几十年、提前一百多年发出预言，说神要审判你，他们的国、他们的民常常是可以听到的，对吗？那么神给他们几十上百年的时间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的悔改。好，我们今天仍然来看以赛亚他所发出的预言，在23章当中，他说推罗要变为荒场。23章至少第一到第十二节，它是一个诗歌，就像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诗歌或者古代的那样的戏剧，它是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开场的时候，他不先讲推罗，他会先讲他施，他在叫他施，他施啊，你们要哀嚎。然后听基提地来了一个消息，基提我们知道是塞浦路斯，他施啊，你们要哀嚎，基提地来了消息，基提在这里，最后主角是推罗，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在当时人的心中，推罗是可能就像今日的纽约，怎么可能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呢？第四节，西顿啊，你当惭愧。推罗西顿经常相提并论，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 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大海，推罗常常认这个大海好像是自己的父母，他也自认为是海中之神，但是大海似乎不认这昔日的骄子。第十三节，看那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就是说在以赛亚说这样预言的时候，东面东南面的加勒底人之地现在巴比伦这片地方当时可能还是非常荒凉，还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非常偏远，人看不起的。但是那里的民后来要怎么样？要建筑树楼，要来攻打推罗，要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这是怎样的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国家它为何竟毁灭呢？有人说，是不是他的财富太多，惹人嫉妒，而他自己国土又太小，国防不足，人口不多，或者敌军太强呢？我们看另一个例子，犹大国，他在亚述面前可以说也是一个小国，被亚述王丝毫看不起，但是因着西西家信靠神，他们就蒙神搭救，耶路撒冷被亚述大军团团围困的时候，神可以派出使者在一夜之间击杀亚述185,000人。亚述是因为国力太小吗？而犹大国不信靠神的时候，他国家的大军竟然被亚兰的一小队军兵击败。所以这与国家的大小、兵力的强盛并没有直接关系。那么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8-9节说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要责罚推罗的高傲，责罚他自视为神，也要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不仅是推罗的尊贵人受审判遭藐视，也使周围列国因见推罗的景象而谦卑下来。因为这里的被藐视在原文中也有谦卑下来的意思。当推罗这样的一个昔日巨星陨落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要哀嚎，西顿要静默无言，埃及要极其疼痛。在以西结书26:16-18，所有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就是为推罗惊骇，为推罗作起哀歌，说你这海上最坚固的，平日你们使别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神让这些高傲的尊贵人被降卑。23是一个预言，这预言应验了吗？应验了很多次。推罗屡次被击败攻陷，成为荒场，到亚述国的时候 仍然是春秋时期，大约公元前700到600年，亚述攻陷这个推罗的地上的旧城。后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再一次攻陷推罗的旧城。到15到18节有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推罗被亚述和巴比伦至少两次的攻陷之后，他成为荒场多长时间呢？有70年，类似犹大都被掳到巴比伦70年。但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我们知道耶和华给人审判，给人责罚，警告之后，他也常常再次的眷顾人，给人恩典，让人能够来反思、感恩和悔改。但是遗憾的是，推罗并没有悔改。有人说，第18节，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是不是他悔改了，把他的钱财奉献给神？应该不是的。他与地上的万国再一次交易，这个交易原文是行淫，是一个贬义词。当推罗相当于重新复兴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没有反思，没有悔改，没有想自己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情况。他只想的是什么呢？重建家园，重操旧业，重新做他的贸易大国。这也有神的恩典，他可以再得利息。但是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的货财是怎样归耶和华为圣呢？是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比如说在以斯拉记记载，当犹太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推罗再一次为他提供了材料。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时候，这些不信靠神的人，他们苦心赚取和积攒的财富却为他人做了嫁衣，是有的。比如说以斯帖记的结尾，哈曼他的家财归了以斯帖，由莫迪改管理，哈曼的权柄也归了莫迪改。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去渴望别人的财富转移给我们。在西方在国外，可能是新加坡，有一些成功神学的这个教会，他们会鼓吹财富转移，世人赚取的财富啊，应当转移到这个信神的人身上。但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不应该鼓吹成功神学，否则我们会像推罗一样怎么样呢？贪财。后来因着他们不悔改，这一章的审判预言 再一次多次的应验，他又多次的被攻陷和成为荒场。到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大概是我国战国时期，我们知道推罗旧城灭亡之后，他在海上建立了一个岛城，自以为无人能够攻破，但是亚历山大大帝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他把地上的旧城中的废墟扔到海中，建立了一个海堤，然后两路大军终于攻陷了推罗的岛城。这也应验了以西结书中神的预言，要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后来推罗又被罗马、阿拉伯各国攻陷，因为这样的一个海堤，后来逐渐沧海桑田，现在这个岛和地面已经连成一体了，这是现在的黎巴嫩的泰尔古城附近，这是推罗古城的遗址。后来腓尼基人在腓尼基地区已经没有家园了，他们就逃到非洲的迦太基，我们刚才看到过这里大约现在的突尼斯地区，再建家园，而且再一次曾经变得非常强大，能够和当时的罗马帝国抗衡，他们也曾经攻到罗马本土，但是最终被复仇的罗马帝国消灭。我们看到大有智慧的腓尼基人从历史上消失，直到现在成为一个类似玛雅文明一样的世界历史谜团。目前居于黎巴嫩的是阿拉伯等民族。那么推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首先是神的警告。当推罗在安逸富足当中，当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城市、国家在安逸富足的当中，我们常常沉迷沉睡，但神希望人能警醒，听到他的警钟。第七节说，你们欢乐的城，就像索多玛、俄摩拉、推罗、西顿，也像今天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城市，我们中国的城市、国外的迪拜、巴黎、拉斯维加斯等等欢乐的城市，我们当听到神的警钟，神的警告是什么呢？并非全新的，其实就是重申他亘古未变的盟约，就像利未记26章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信靠神、遵行神诫命者必得福分，违反神的诫命、犯罪者必受刑罚，神也必追讨人的罪。在历史中他不断的降下责罚和管教，到末日时更要施行最终的审判。有些人可能在今生当中似乎没有经历责罚，但是末日的时候呢，神也不光是用郑重的警告让人处于恐惧之中，他也用慈声的呼唤，他用慈爱的神迹和丰盛的恩典一起来唤人悔改。我们刚才在推罗的故事中也看到了，他有无尽的恩典。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对哥拉逊和伯塞大行了很多的异能，他也有警告说，你们不要像推罗西顿那样。推罗西顿 如果见到你们这样的异能，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今日他对一切的世人也是恩典加警告，希望我们能够悔改。人的反应有两种，只有两种。第一种是置若罔闻，他们的表现有哪些呢？撒加利亚书说，他们扭转肩头，塞耳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很忙，我不信。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他们心蒙之友，眼睛昏花。他们说，神在哪里呢？哪里有神呢？或者说，神岂是真说？真的有那样的审判吗？他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他们看到一个地方有各样的风险的时候，就忙于在其他的地方多搭几个窝，把财富转移分散到各地。在疫情的时候，可以坐私人飞机飞到其他的地方。当灾难临头，已经到眼睛能看到的时候，他们就只好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仍然有机会，比如犹大的末世君王西底家，但是他仍然不悔改。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他们的结局，他们一心要依赖地上的事，怎能抵挡天上的神呢？换句话说，如果只依赖神所赐之物，包括先天条件、智慧能力、关系网络、财富权势等等，而不敬畏尊荣赐下这一切的神，把荣耀窃为己有，或者归于假神，他们岂能抵挡逃脱神的审判呢？以赛亚书说，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或以财宝存留何处呢？人能用钱财赎自己的灵魂吗？那些倚仗财或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而第二种人的反应，也是我们当有的反应，那就是认罪悔改。我这里列了几点，并不是严格按时间顺序、先后顺序，有些是同时的。我们人听到这样的教训的时候，看到疫情带给我们的恐惧的时候，我们应当战惊和反思，我们应当向神认罪。而只是承认自己犯了罪就能免罚吗？一个杀人犯说，我承认我杀了人，他就可以免受刑罚吗？罪人靠自己无法逃脱神的审判，本来是只有灭亡。我们认识到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上了那极贵的赎价，没有人能付得起的，只有神自己付上。所以在神的审判之下，就唯有基督神自己是我们的避难所，逃避神的审判。因此我们信靠基督。在福音书中也记载，有一些推罗人，他们主动的来到加利利，他们来听耶稣讲道，他们信主得救。今日各位大多数应该都是已得救的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虽然已经得救， 我们人要警醒，我们要靠主来认罪悔改，一生不断的认罪悔改，因为在今生中我们的罪仍然存在。我们要在认罪悔改中走这条成圣之路，越来越像我们圣洁的基督。我们悔改包括我们有时候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或者没有急忙去遵行神的旨意。亚伯拉罕听到神的旨意是急忙去行，我们也不要拖延。有的时候需要慎重，需要筹划，也需要等待神的时机，但不要成为拖延的借口。我们也知道，因为唯有基督是那拯救，我们就要见证和传扬基督的救恩。我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在全球的疫情当中，蔓延着死亡，蔓延着恐惧，也蔓延着因为健康和经济各方面的阴云。在这样的阴云当中，你看到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世人之罪的普遍性？每一天有那么多的灵魂在灭亡，他们哪一个不需要救恩呢？这是我们传扬救恩的急迫性。好，我们最后来有一些小结。神对推罗及一切世人的警告，安逸富足当中，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警钟？身边有一些人还没有听到神的警钟，我们应当告诉他们，神要审判辉煌背后的罪恶。为什么这一章把推罗比作妓女？他一心想着与万国交易赚取钱财，就像行淫，为了金钱出卖自己，出卖灵魂。神要审判辉煌背后的罪恶。那么人的反应有两种，第一种是置若罔闻，而依赖地上事怎敌天上神呢？第二种认罪悔改，因为唯有依赖基督，罪人方能得救。我们要把这唯一的救恩传扬出去。这是今天推罗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的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警告赐给我们，在我们面前敲响这样的警钟，借着疫情也向世人敲响警钟。主啊，世界上充满这样的阴云，连你的儿女当中也充满了一些压抑，一些低落。主，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对你的警钟置若罔闻。我们没有信靠你的，求你帮助我们，急忙认罪悔改，进入你基督的避难所。我们已经得着这救恩的，我们也不要沉溺在安逸富足当中，也不要觉得我们已经有天堂的门票，就享受安逸，等候天堂的来到。我们应当警醒，不要失去这救恩，我们也不要任凭自己常常的犯罪。主， 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向你来认罪悔改。我们急忙地寻求你的旨意，急忙遵行你的旨意，在这仅存的年间为你而活，见证和传扬你的救恩。主，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